那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八十七十亿的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大乘的正法之前，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动机。听法的动机，如同平时我们再提到的听闻大乘的正法，我们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动机呢？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母有情，我们要迅速的尽力，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大乘的这样的教授，而我们今天所听闻的是《般若经》里面显义空性道次跟隐义现观道次里面的隐义现观道次的部分。隐义现观道次的部分由圣者弥勒将其阐释出来，而他所阐释的方式就是以八识以及七十义的这个方式来阐释《般若经》里面所讲的隐义现观道次的内涵，而这样的内涵，妙音孝大师他用八识七十义的建立，将它简略的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了解其中的内容。而八识七十义里面，我们现在上到的是八识里面的第五个部分，也就是顶加行，而七十义里面，应该说能表顶加行的有八法，八法里面我们现在上到是第七法，所以八识里面的第五法，也就是顶加行的部分。那七十义里面，我们前面已经上过了能表三智的三十法，以及能表圆满一切相加行的十一法，以及能表顶加行的。那总共有八法，里面我们已经上到第七法，剩下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已经介绍了四十七法，七十义里面的四十七义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就是第四十八个，也就是无间道顶加行。那能表顶加行的这个能表顶加行里面八法里面有暖顶加行、顶顶加行、人顶加行、是第一顶加行、见道顶加行、修道顶加行，接下来就是无间道顶加行，及最后的遣除邪行。那总共八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七个无间道顶加行。无间道顶加行称之为是无间道的原因，是因为到成佛之间，并没有其他的相续在作为间断。也就是指成佛前的最后一刹那，成佛前的那一刹那称之为是无间道顶加行。在无间道顶加行到成佛之间，由于无间道顶加行只有一刹那，接下来他就成佛了，所以在成佛之前，并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间断，并就是他到成佛之间，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间断，因此称之为是无间道顶加行。而无间道顶加行的根本颂里面提到了安立三千生，一直到证一切相智，那总共两个偈颂的内容。而这两个偈颂，就像前面的，就是不论是从暖顶加行、人顶加行等等，乃至见道顶加行、修道顶加行，它里面根本颂都是从它的一些表征，那去讲述了它的这个顶加行的部分，而同样的无间道也是从它的表征，那去讲到它的顶加行。那就像这边根本颂提到安立三千生，声闻林欲得，即离生菩萨，众善为譬喻，什么意思呢？将三千大千世界的友情，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友情，安立于声闻或者是独觉的果位，将他们安立于这样的果位的善业作为比喻，那不及无间道的这个无间道顶加行的这样的菩萨，他们的福德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无间道顶加行。那无间道顶加行它的定义，那提到的是总修三智。那这边讲到总修三智，已经获得自在。顶加行里面提到的是对于修持三智已经获得自在，在资粮道的时候， 他有修持三智，但是在资粮道他还没有获得自在，从加行道以上那才获得自在。因此修习三智的这样的已经获得自在的，那并且是自在之中的，就是已经得到究竟了的这样的一种总修三智已经获得最究竟的状态。那这个总修三智里面，其实因为菩萨道不仅是智慧分，它还有方便分的部分，那全部都是以总修三智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所摄持，已经到达最究竟的状态，并且能够无间亲身智果一切片智的菩萨究竟于邪者，他接下来就能够马上产生他的果，也就是一切片智的这样的一个菩萨于邪究竟，他已经到达最究竟的状态。那这个是所谓无间道顶加行的定义。这样的一个无间道顶加行，指的就是最后有的菩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心绪中的这样的菩萨道，称之为是无间道顶加行。在这个时候，他心绪中的一切现前的心也好，或者是隐晦的心，这全部都是属于这边的无间道顶加行。在这样的，也就是我们在讲到断除所断的时候，断除最小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所知障，小分最小小中小小的这个所知障，最细微的所知障，断除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正是无间道顶加行。那彼与最后心之智是同意，最后心之智也就是指无间道的顶加行。那无间道顶加行就是最后心。那它的差别里面，若加分别有四刹那加行，而这四刹那加行提到的是非一手刹那加行，以及一手刹那加行，以及无相刹那加行，还有无二刹那加行。那这四个在这边并没有一一的列出，那一般在经曼论也好，或者是在现观辨析里面，在这个地方会将四个刹那加行都把它列出来。不过因为这边八四七十一它是用简略的方式去介绍，所以就只有提到有四个刹那加行。那这四个刹那加行就是非一手加刹那加行、一手刹那加行、无相刹那加行跟无二刹那加行这四个刹那加行。那界限为是最后心，什么的最后呢？有情心绪的最后。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根本定当中，接下来下一刹那他将要成就佛果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他是属于有情的最后一刹那。这个最后心他只有一个能圆满一个所为的刹那，就只有一刹那而已，这一刹那过去，接下来他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有情的最后一刹那，所以称之为是最后心。那接下来第八个提到的是遣除邪行。所谓遣除邪行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前面提到的从暖顶加行一直到无间道顶加行，这七个讲到的都是道，那特别是后面的三个讲到的都是无地时的智慧，也就是见道顶加行、修道顶加行、无间道顶加行，都是证得无地时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道。这样的道它的正对智是什么呢？我们前面都只有提到道，那这些道的对治品是什么呢？也就是接下来遣除邪行所要讲到的。这边遣除邪行在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将这些应当要被遣除的这些错误的见解 颠倒的执着，认为它是正确的。那这就是这些道所应当去灭除的这些所破。所以遣除邪行最主要要提到的也就是所破，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诸法有地时的这一点，下部拜的宗义师，不论是一切有部或者经部乃至唯识派，都会提出一些论述论述，他们会认为，如果你们中观中认为诸法无地时的话，那有为法无为法都无法存在。像唯识派就认为依他起，如果你认为诸法无地时的话，依他起就无法存在了，有为无为的法都无法存在。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地时就是存在的意思，存在跟地时画上等号，他们无法去认清所谓的存在跟地时它之间的差别为何。他认为只要是存在的，它就必须要是地时的。所以当中观提出了诸法无地时的这样的论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你们中观程序有为法跟无为法，一切法都不存在，因为你程序一切法无地时。那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误解，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存在就要有地时，无地时就表示不存在，他们已经把地时跟存在画上等号，无法区别。所以在这个地方遣除邪行里面，除了显示这些道它的这个所破以外，特别讲到了中观中所认定的诸法无地时的内涵，那也就是要破除其他下部中对中观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疑惑，这样的问难。那在根本颂里面提到于所缘正成一直到说为十六种，那这里面邪行它总共有分16种，那于所缘正成这是第一种邪行，就是第一个所破，那一直到它总共也提到16种所破，所以说为16种。那遣除邪行它分成定义以及分类跟界限三者。那定义里面提到执二谛不为同一性色的种子与现行，是这边讲到的应当遣除的这样的一种邪分别，或者说这样的邪行。执二一般来说，以中观的看法认为二谛它的体性为一，什么意思呢？我们提到世俗谛跟圣义谛，中观认为世俗跟圣义谛两者体性为一。为什么体性为一呢？以瓶子来说，瓶子之上的世俗跟圣义是什么呢？瓶子本身是属于世俗谛，而瓶子之上的空性是属于圣义谛。瓶子之上的空性必须要建立于瓶子，在瓶子之上它才能够建立，远离了瓶子，那就无法成立瓶子之上的空性了。所以以瓶子来说，它之上的圣义谛跟世俗谛两者体性为一。瓶子本身是建立世俗圣义的基础，而圣义谛，瓶子之上的圣义谛，也就是瓶子之上的空性，是瓶子它的特色或者说特法。因此世俗跟圣义，在瓶子之上的世俗谛跟圣义谛两者是统一体性。如果在瓶子之上的世俗谛跟圣义谛它不是同一体性的话，那这两者就变成完全不相干的法。如果变成完全不相干的法的话，那瓶子之上的空性在瓶子以外也能够成立。然而实际上瓶子之上的空性只能在瓶子依于瓶子才能够成立。所以虽然瓶子是世俗谛，然而 瓶子之上的空性跟瓶子本身两者它体性为一，如果体性相异的话，那这两者就变毫无相干的法，毫无相干的法，那它不需要依于瓶子，那它也能够成立，它不需要依靠于瓶子。因此中观认为二谛它是统一体性的。那并且他们认为一切诸法之上都有它的无谛始，所以诸法之上都有世俗圣意的存在，而这一点是下部派无法承许的，他们无法承认诸法无谛始。而中观认为正因为诸法已无谛始，所以那才能够安立生灭等，一切诸法必须要由于诸法无谛始，那才能够安立。由于如果诸法有谛始的话，生灭等这些建立，因果的这些建立，那都无法成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大乘的自性住种性，以中观认为，自性住种性必须要是有情心绪中的，应该说有情的心，它非地识的这一点，也就是地识空。为什么这个是所谓的自性住种性，或者是如来藏呢？正因为有情的心无地识，虽然暂时被垢染所蒙蔽，然而这样的垢染它本身也是无谛始的，所以它可以净化，而心最终能够成就如来的果位。正因为心是无谛始的，它能够转变，垢染它是无谛始的，它能够被净化。当垢染一分一分被净化之后，最终所显现的那也就是所谓的如来。所以因此将这样的一个特性，无谛始的特性，称之为是自性住种性，也就是如来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诸法无谛始，有情才能够成就佛果。而下部派认为诸法要有谛始，它要存在就必须要有谛始。因此如果以瓶子来说，他们认为瓶子它必须要是什么大富扁足能装水的，这样能作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它必须要是有谛始的。如果它是存在的，它就必须要是有谛始；如果它是无谛始，或者是于圣意中无的话，在圣意当中寻找不到的话，那它就无法存在。这是下部派跟中观不同的程序。中观认为瓶子它本身是存在，正因为它无谛始，所以它能够安立。然而下部派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既然它存在，它就是有谛始的。如果你说它无谛始并且于圣意中无的话，那就表示它不存在，但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因此你的论述不成立。所以十二谛不能为同一性所设的这样的种子或现行，这最指的最主要就是下部派的这样的一种程序。那接下来依次的来讲到它的分类，那有16种。那在根本颂里面其实也有已经有提到了，于所缘正成即名所缘性，一切相自智胜于世俗地等等。那依次的将16种这个这样的一种颠倒的执着，把它一一的讲出来。那第一个提到的是修道所缘不合理，应该说为修道所缘不合理。那这边补充一下，这边有好多的退失，在藏文里面并没有退失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退失是不需要的。这边应该是认为的一个意思，认为修道所缘不合理是什么意思呢？认为从资粮道一直到最后有这之间的所有的道，它里面有很多的修持，有很多的修所成慧，而修所成慧里面，以无间道顶加行来说的话，无间道顶加行它的在修持的时候，它的所缘是什么呢？是有为法跟无为法。而他认为有为法跟无为法 作为修道的所缘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他这边是用一种问难的方式，也就是无间道顶加行的所缘应当不合，应该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于圣义当中有违法无违法，这恶境是不存在的缘故。下部派的中义师，他们会问难中观中的中义师们，你们认为诸法无地时，对吧？因此，那如果你们认为诸法无地时的话，修无间道顶加行的所缘，也就是有违法无违法，这两者应当是不存在的。应该说修道的所缘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于圣义当中有违法跟无违法两者不存在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认为它是无地时的缘故。因为下部派的中义师一直认为是诸法如果是存在的，那它就必须要是有地时，于圣义当中要寻找得到。然而如果这个法于圣义当中无，并且它无地时的话，那就表示它不存在。所以现在你们程序有违法跟无违法，一切诸法都是无地时的话，那无间道顶加行的所缘它也是无地时。那既然是无地时的话，那就不存在。你既然不存在，那它就不合理。那这个是修道所缘不合理的这个部分。第二个，修道的形象不合理。那刚刚讲到所缘，比如说以无间道顶加行，他在根本定当中所修持的是空性嘛，他的所缘就是有违法跟无违法。而他的形象是什么呢？有违法跟无违法为无地时的这一点，那这一点当然也就不合理了。为什么？同样的，因为于圣义当中有违法跟无违法两者不存在的缘故。那第三个，修道之果不合理。那也就是透过修持，最终修持菩萨道，最终能够获得的果位是什么呢？是一切片智。而一切片智呢也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于圣义当中所有的实事非实事诸法都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这是下部派他们用就是破斥的方式来问难中观。当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破斥，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问难是合理的，然而对于中观中来说这一点都不合理。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是你们认为诸法无地时的话，那同样的一切片智，你们修持最终要获得的果位，它也是不存在的，它也是无地时的。既然它无地时，那它就是不存在。因为于圣义当中它是不存在，于圣义当中所有的实事非实事的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所修持最终要获得的果位一切片智，那也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下部派认为，你们认为诸法无地时，于圣义当中寻找不到，就表示你们承许诸法是不存在的。因此你们的修行的所缘也好，你们修习的形象也好，你们修持最终要得到的结果都将不存在，因为于圣义当中寻找不到，因为它是无地时的缘故。那以上提到了16种邪分别的前面三个，那接下来圣义跟世俗这个部分呢，在某些教科书里面它是把它分开的，在像经曼论里面它是把它合为一个，那在某些解释它是把它分成两个，那这个地方它是分成两个。就所依事的部分呢，以圣义之门而破坏世俗，跟以世俗之门破坏圣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部派的中义师就会对于中观中去做破斥，说以你们的道理，你们是以圣义作为因而去破斥世俗，而以世俗来破坏圣义。什么意思呢？当你们认为瓶子是无地时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安立这样的一个论事，也就是以瓶子为例，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圣义中无的缘故，圣义当中 无法寻找到的缘故。因此你们是用圣意的这样一个因来破坏世俗。同样的，你们以世俗之门来破坏圣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世俗以瓶子为例，于圣意当中并非是寻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瓶子是存在的缘故。由于瓶子它存在，所以它于圣意当中一定要寻找得到。如果于圣意当中寻找不到的话，它无法存在。这是下部派的见解。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样的问难是可以对于中观中产生效果的，但是实际上对中观中来说，这样的问难并不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你们从圣意之门以圣意为因去破坏世俗，而以世俗去破坏圣意，那这个是属于以这个所依事来说。那接下来以行持等修行施等体性应不合理，施等六度诸法也应当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以布施来说，布施中的三轮，施者、受者、施物，这三轮于圣意当中寻找不到，于圣意当中无，这是你们的程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布施就不存在了，因为于圣意当中它的三轮是寻找不到的，因为它无地时，于圣意当中寻找不到布施，施者、受者跟布施的这样的物品，因此施等这些体性，那也都是不合理的。那以上那是提到了这个16种里面的第6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课就上到这个地方。